各位听众，晚上好。这是时政大视野栏目，今天做一个访谈节目。这个访谈节目呢，是美国大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撕裂，也造成了华人社会的撕裂。这种撕裂的现象将会如何延伸和发展？这是今天的题目。啊，首先我们请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那个 Thomas， 第二位是江涛。那么先请那个 Thomas。来阐述一下你对这个现象和将会发展的趋向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
好嘞，谢谢，谢谢 Greg。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好。今天我大体讲一下这个美国总统选举，造成目前这个状态，造成这个。种族的撕裂啊，造成包括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撕裂现象，和在华人社会这个挺川和反川在群体当中造成撕裂这个现象，以及这个现象它的基础和原因。现在美国的大选已经落幕了，有时间一些不短的时间了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个在两个平行世界不同的结局。挺川者认为这个川普会胜选，在下个月会胜选，甚至会采用这个动用这个极端的这个平息动乱的法律来宣布胜选。那么在主流媒体这个美联社为主的为标记的11月5号，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承认了这个拜登胜选这个结果。所以在这两种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当中撕裂，引起华人两部分群体的一些不团结，甚至是暴力，语言的暴力互相对抗。这个我想这个原因主要是在于有这几点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在中国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自由派当中，对这个川普有一种个人的基因崇拜的情节，这种领袖的情节导致了他们认为川普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切的谣言本身就来自川普的这个推特，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自媒体的推波助澜，这些阴谋论盛行，造成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在另一派当中，在我们在不断的用事实来辟谣，这种事实。他们是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的，因为他们非常愿意在他们同志的一些类型的人当中，愿意见到他们这种愿意见到的这种结果，哪怕他是阴谋论，哪怕他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弥补这些现象？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追求宪政民主的，怎么我们的这帮反川派的群体，我们需要从自己不断地去努力，不断地用事实。不断地拿出事实来，继续来为他们，纠正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再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他们有一定的耐心，我们对他们不能以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这个对待他们啊，我们给予比较诚意的态度，用时间来说服他们。我想随着这个大选的这个推进啊，这个认可不断的有各个州认可的法律的结果出来之后，随着1月20号的这个时间的接近，他们会慢慢转变过来的。
OK， 所以呢，那个 Thomas 的讲法就是讲，美国的选民可能会接受这个事实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多。那么待会呢，江涛会具体分析这个数据的变化。那么中国的那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呢，在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呢，可能难度更高，因为呢，他们自标榜自己是民主宪政人士，但是呢，事实上做的时候，由于基因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文化的因素，他们真的从心灵深处感觉自己对 Trump 已经 fell in love， 再加上崇拜 ，love 加上崇拜这两个混在一起呢，往往会失去原则，失去主观判断。最后呢，会越陷越深。那么，江涛，你能不能讲一下这个美国选民最近对那个 Trump 的落选的接受程度，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数据分析？
好的，最新的是路透社的民调，展示呢说是共和党选民当中有52%的人现在仍然认为，或者将一直认为，川普才是真正的赢得了选举的候选人。另外呢，共和党选民当中有29%的人认为，这一次呢是拜登赢了总统选举。我们经过数学换算呢，大致可以认为有选民当中65%左右的人呢认为是拜登赢了选举，而40%左右的人呢认为是川普赢了选举。那么我们如果要探讨说，今后怎么办？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撕裂，就是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的人群的撕裂，不管他是本地美国人的撕裂，还是到美国来的华人居民的撕裂。我简单的补充了两个原因。万一一个原因呢，是我们这个撕裂会持续下去，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观念会不改变，那么它的原因呢？最根本的是一个生物学的原因，就是我们作为生物本能当中的一个演化的本能呢，是我们是不能够承认自己错误的，因为人是没有强悍的体力可以应对动物。应对生存的问题，我们必须协作。但是协作里边，我们又需要跟人和人之间、彼此之间要有竞争。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协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显示我们是没有错的。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跟我们自己的同类的竞争食物、竞争配偶、竞争地盘、竞争地位上边，才能够使得我们取胜。如果我们一旦认错了，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在群体里边的地位。所以，我们的生物学本能上面呢，是不要认错的。这是一个我们的分裂将会持续下去的，或者说我们的观念将很难改变的原因。
那
那么，
我
第
先
二。
我想打断一下，你讲那个生物学本能是不会认错的，你指的是美国的民众，还是单单只是一些中国的自由派
所有，这是人类本能啊。
？OK，好，Sorry，继
那
续讲。
个我补充一下，
等等，Thomas，等等，他还有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完。
可以问，可以问啊。
江涛，你讲。
你继续讲吧。
好嘞。那么刚才生物学原因，当然生物学原因也包括我们也有本能呢，是让我们去改变。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个不改变的本能吧。从生物学本能之外，我想另外的要素导致我们坚持我们的观念，或者说使得民众之间它的分裂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者永远持续下去。那最大的，或者说今天我想强调的呢是，对于就我们2组人群各自对于社会上什么要素才重要的认知上边有一个差别，具体什么呢？现在看起来，反对川普的人群，不管是民主党的投票者，还是共和党，原来是共和党人，但是转过来投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反对川普的选民，他们看重的社会上的要素是说民主制度。民主的机构，民主的这个叫支柱，不管是自由新闻、独立司法、独立的立法机构，以及行政机构的规范，说这些要素呢很重要的。如果谁破坏了，或者显得像是破坏这个要素，那么这个人呢，不管我们不管他任何别的品质。这个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很大，这是 反对川普而投拜登的票的选民当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我们觉得川普在破坏我们这个社会最根本的民主架构、民主体制、民主机构的这个基石。那么支持川普而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他们认知上面看重的是另外一个要素，我们可以说是自由。他说我呢要能够按照我的意思去，我要是不喜欢哪一个群体，我觉得这个社会呢必须按照我们或者我这个团伙里边我们认为的应该的东西，我们这个团伙所看重的所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有自由去去行事，去不用照顾，不用关注，不用考虑其他人。那么这个呢是投共和党投川普的票的选民他们侧重的他们看重的社会价值。那这两个呢是就在这个问题上边的认知上面的差别是驱动我们分裂的，就社会两组人分裂的这个重要因素。那么今后会怎么发展呢？可能有这也是一个随想，就今后能不能够撼动刚才讲的我们两个不同的群体在对社会上什么东西重要，是民主的基础、民主的架构、保障自由的这个架构重要，还是他那个我每个人想、每个团体、每个团伙所想要的对于我这个团伙有利的自由的重要是第一位，这个怎么调和，或者有没有可能双方可以互相欣赏对方的有价值的东西和成立的内容。那这要看有几个因素的要看，一个呢是知识，基于事实的知识和信息的传递，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可能都同意，不管是你是哪一组哪一个群体都同意存在大量的谣言或者大量的谎言，但每一个群体所看重的或者认为的谎言不一样。比如支持川普的人群认为这个谎言呢是民主党主流媒体、司法机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包括一些地方的法官和一些州长、一些这个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教育机构的成员、医疗机构的成员合伙起来，他们故意渲染某些不是事实的东西来陷害我们的这个川普。那么反对川普当然有另外的强调说，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不是事实的东西来把川普的错误、把川普的作为给他做了不实的或者误导性的传递，把美国社会的机构，不管是他的公检法、他的党政军、他的文化教育机构给他进行了抹黑。那么怎么样协调这两个，或者今后的发展能不能够协调，能不能够达成双方互相能够确认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认知，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有可能有几条几个途径。一个呢是知识和信息，就靠谱的知识和信息的投放和写作和投放。这个投放呢也要很讲究，因为这个投放需要有一定的投放机制，这个机制呢要能够颂扬那些真正的基于事实的知识和信息和新闻，贬义遏制那些不是基于事实的东西。所以这个机制要怎么样，一个是内容要准备好，另外一个呢是要有个机制来使得 靠谱的基于事实的内容能够得到投放，能够得到社会的颂扬，而不靠谱的造谣的误导的，特别是蓄意的造谣蓄意的误导的，会被社会遏制。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就决定今后这个分类是不是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呢，第二个因素呢，是对于社会正义的伸张的问题。就是这包括两个，一个是川普在过去他所犯下了各种罪行和不道德的行为和违反民主规范的行为，能不能够或者会不会得到有说服力的这个叫起诉和惩罚。这个事情怎么做，能不能够做，做的时候他对他是怎么个做法，在多大的程度上面能够让全国人民大部分人民能够信服，说这个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现在川普不承认，不仅不承认选举的结果，而且以空前的努力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来试图颠覆这个选举的结果。他这一番作为能不能够受到惩罚，能不能够受到一个公平的追究，这个也会影响今后两个群体是不是能够在能够团结起来，或者能够互相对对方有一个鉴赏，这个也是个重要的因素。我就说这么多。
OK， 讲得很好，讲了生物学的角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人群怎么会产生对一种领袖的崇拜，和怎么能够改变他们的态度。好的，我下面要问那个 Thomas 啊，那么这种改变在你看来对美国人的改变和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的改变，哪个更容易，哪个更顽固？
好，我接着那个江涛先生讲的那个从事人的生理特性和他讲的其他方面，我来做一点补充。
OK，
那个我首先从美国国内的民众来补充，美国国内的这个所谓我们说过的全球化的失落者群体啊。我觉得民主党执政当中有些地方需要检讨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你对于这个失落群体或者是这个边缘群体，就是经济上没得到好处的这帮人，你民主党下一步执政，你要适当的去强化这方面的这个弱势，你要去好好照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淘汰的这个背景下呢，这帮人的经济上，如果他没有得到家庭经济没有得到改善的话，他的收入没得到改善的话，那么他就非常容易去相信这些社会上这些阴谋论，他就宁可相信这个阴谋论，然后他就发泄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好吗？所以这个方面美国是需要做的东西。我觉得这方面美国可以逐步去修补这方面的这个缺陷，这方面比较容易做得到。啊，那么我下面拉回中国的国内的这方面来，第二方面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这方面，在我们所谓的追求现成民主的这帮人当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也是处在一种非常劣势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也非常容易相信这些阴谋论，这些包括川普的这些抛出来的这些不靠谱的这些谣言，他们觉得这个非常符合他的胃口。如果他们的经济的状况始终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堪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他们也非常容易相信这个阴谋论，这些种种这个说辞，明明知道他们的理念应该知道这一点的，政党轮替最具说服力的就是选票啊。现在的事实就是拜登的以306票的击败了川普的232票的这个现实，所以在这个现实面前，如果你在装糊涂的话，那么只能用我刚才这种解释的现象来解释，因为他们这个经济的处境比较堪忧， 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接受这个川普不靠谱的这个阴谋论的谣言，说要把他们要把他们这个痛恨的这个击穿统治击垮，然后他们得以翻身得解放。所以呢这个现象对于国内的这帮群体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们目前看不到他们有改善的他们经济状况的一些前景出现。这个制度甚至在往倒回去这个原教旨主义的方向走，虽然他承诺在全球化当中他要参与这个多边机制，他是现在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方面是在经济上的开放，一方面在政治上的倒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启发这帮国内的这帮自由派的追求宪政民主的这帮人呢？我们需要海外的我们这帮群体，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要用铁的事实去说服他们，不断的，我们要有耐心去教育他们。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拜登先是就职，他们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会慢慢的去认清这个事实。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啊，需要他们逐渐的是心理上的这个创伤去慢慢的去抚平。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太悲观。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可以进行下去，我们共同的这个有耐心吧，有耐心来推动中国的。
OK，汤姆斯讲得很好，就是要有耐心的去用事实说话来引导他们啊。我宣布一下刚才那个看到的那个数据啊，这是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宣布的18号的最新统计了1300个人，也就是上个星期三。然后得到的数据是73%的美国人已经认可了拜登已经胜出了，只有5%的人认为 Trump 也许是 Trump 胜出。但是这下面又有新的统计，就是讲有52%的那共和党人认为 Trump 理应正当的当选，这个带引号的理应正当啊，有29%的人认为拜登当选了，说明呢就共和党人里面将近有一半左右的人还是认为 Trump 是当选的，还有一半的人正在变化当中。但是美国总的人数当中已经有73%的人认为拜登当选了，这是最新的统计。当然这个统计是动态的，它每天都有变化，这是美联社的统计，所以呢这应该也是一个官方的统计资料。那么从这个统计来看呢，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众是比较认可大选的结果，对吧？所以你想美国总体民众有 73% 认可了，但是美国投拜登的票只有52%，说明这个数据是在不断的往上升的。那么反过来呢，华人里面支持 Trump 的这个转变呢，明显没有美国民众转变的那么快。刚才两位讲得很好，总结了华人的挺川的成因，从生理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同时呢也指出了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是反川的，但是我们要有耐心，要有具体的数据去慢慢的开导引导这些挺川的华人群体，使他们慢慢的接受一个现实，慢慢的融合美国的一个主流的一种价值观。今天你们两位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今天的那个这个讨论会就到此结束，谢谢两位，拜拜。
好，谢谢各位。
好嘞。